川普同习近平通话，透露重大信息，中国有巨变。川金会有网，金正恩暗示有秘密武器。俄国军机又嚟啦，德国战机紧急拦截。川普表态，捍卫波罗的海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川普日前同习近平通话，分析人士认为，这里面透露出不少的重要信息。川普在真相传媒发文介绍这次通话的成果，同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通稿完全不一样。分析人士指，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只是讲了愿景，没有提到美中达成任何切实的承诺。例如新华社在第一阶段就说，习近平和川普就下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作出战略指引，又说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建设性体现在哪方面呢？自媒体人江峰在节目中说，一次通话最有建设性的成果莫过于双方元首确定下一次见面。但川普宣布他和习达成共识，将在南韩 APEC 会上面见面。川普明年初还会访问中国，但新华社通稿对这两件事只字不提。江峰说，中共官方媒体乍加依没有川习会这回事，连双方见不见面这样的基本问题都达不成共识，这个叫什么建设性啊？江峰形容中共的通稿内容空框框的，不过川普的短文完全就不一样，每一句都是信息量爆炸，内容满满的。川普说，我们在多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问题、结束俄乌战争以及 TikTok。 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分析说，如果川习通过确实取得很多进展的话，为什么新华社不说呢？这个很奇怪，而且川普提到的几个进展全部是非常大的题目，例如贸易。如果美中之间解决了贸易冲突，那怎么解决呢？美国提出很多要求，比如降低贸易逆差，中方必须改革自己的贸易体系，不能够再以出口廉价商品为主要经济支柱。如果川普和习近平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这个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川普没有详细讲明双方在贸易上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还有结束俄乌战争怎样结束？如果习近平答应川普的要求，不买俄罗斯石油来逼迫普京坐下来谈判的话，这个会令到中俄关系出现断裂，中俄同盟就会破裂。张修杰分析说，川普在文章里面表现得很乐观，他告诉美国民众，他和习在贸易、俄乌战争等等问题上面都取得进展，所以川普同意去南韩和习会面，进一步落实这些议题。如果川普说的是真的，那中俄关系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变化。欧洲已经提前一年宣布停止买俄国石油，明显在对俄罗斯问题上向美国倾斜。这个时候川普宣布北京在结束俄乌战争问题答应了美国一些条件，普京会怎么想呢？张修杰认为，川普和习近平这次通话很古怪，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做出大幅让步，但换来了什么？似乎只有川普的承诺，同意在 APEC 上边和习近平会面，以及明年访华。假如完成 TikTok 交易之后，川普又不肯见习近平了，那北京怎么算呢？北京用实实在在的让步，只是换来川普的承诺。如果川普兑现承诺，北京又希望在川习会面的时候达成什么目的呢？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川习这次通话是在中共权力斗争背景下发生的，其中很多古怪，很多让步和中南海权力动向有关。独立时事评论员吴造来对大纪元分析说，习近平对川普做出种种妥协都是为了十月四中全会，因为四中全会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二十一大，习想翻盘，不愿意彻底落台。习近平现在做的所有努力都是想着怎样在四中全会上保住一定的位置，知道他还能够控制二十一大之后的政治局面。吴造来进一步分析说，元老们认为现在各方面都很危险，内部不能够撕裂，因为这样劝说张又侠，张又侠既给元老们的面 做出一啲配合，但同时张约侠喺一啲原则嘅问题上边肯定唔能够让步嘅，因为张约侠后边仲有整个团队，张约侠亦都输唔起，所以而家仲未到决战嘅时候。习近平喺度谂计，利用所有嘅可能，包括普京、川普，想尽办法自保。但而家有一个问题就系经济危机，而家地方等住要钱发工资，等住中央拨钱，嗌口号系冇用嘅。即使下边所有嘅省委书记、院长都话我哋都系习近平嘅人，又有咩鬼用呢？整个体制都喺度躺平盘撇咁嚟，喺度空耗。张约侠就等住习近平嘅党中央、国务院执笠。亦有观点认为，而家喺 TikTok 等重大问题上对川普做出让步嘅，并唔系习近平本人，而系新嘅中共领导班子。曾经担任中共常委魏建衡撰稿人嘅黄友群博士发文话：，而家中共政局从表面睇平稳，一切如常，实际上正喺度发生剧烈而且深刻嘅变化。习近平军权旁落之后，时与势都唔喺习一边噶啦。中共对美国作出实质性让步，系中美能够批准 TikTok 协议嘅关键所在。黄友群总结话：，去年夏天习突然间生病住院之后，失去咗对最高权力嘅掌控。习虽然反扑咗几次，但大势已去。呢个系而家中共内政外交正喺度静鸡鸡咁变化最重要嘅原因之一。就喺上个礼拜，英国媒体爆料话，美国联合盟友要进行一个1970年以嚟最雄心壮志嘅海权扩张，争取攞到全球重要港口及海事路线嘅控制权，削弱中共影响力。目的系一旦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如果过度依赖外国船只同港口，可能难以提供足够嘅军事后勤支持。中国国内自媒体好惊咁嗌出咗，美国呢个计划比晶片仲要攞命，系要肢解北京布局。另外，川普亦都坚定表示要攞翻阿富汗嘅巴格兰空军基地，直接喺共军核武基地附近插旗。分析人士话，好明显川普喺为下一场美中战争做准备。呢种背景下，一通川习通话，一次围绕 TikTok 嘅让步，好多人食完午餐后总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觉。其实呢啲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哋食碳水化合物，比如饭啊、面包啊、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嘅，但系跟住跌得又太过快啦，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啊？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补系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嘅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北韩日前举行最高人民会议，金正恩在谈话中提到，对自己同美国总统川普的见面有美好的回忆，愿意同川普再见面，但有一个前提的条件。金正恩还说，不可能同南韩统一，甚至暗示北韩有秘密武器可以对抗外来挑衅。金正恩对即将访问南韩出席 APEC 峰会的川普总统释出善意，表示只要美国放弃对朝鲜半岛非核化的要求，双方就有可能会面。这个为北韩和美国对话打开了可能性。金正恩明确表示北韩不会放弃核武，这个是他的红线。同时他强调和南韩的两国论立场，表示不会和南韩坐下来面对面地谈，绝对不会同南韩相互往来。另外，金正恩仲透露了北韩已经获得秘密武器，但未详细讲明细节。外界认为这项秘密武器可能是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或者是无人机。据报道，金正恩再度视察无人机测试，这种无人机可能会在下个月的北韩大阅兵中亮相，展示北韩的现代战争技术。南韩媒体亦都在关注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这次阅兵仪式。 南韩总统李在明接受海外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因为北韩明确拒绝任何对话或接触，南北韩之间的沟通、对话和合作在短期内很可能将变得困难。据印度时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 H1B 签证收取$100,000费用之后，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公布了紧急援助电话号码。印度技术工人是美国 H1B 签证的最大受益群体，大约占了总数的3/4，中国人位居第二，占全部 H1B 签证总数的 11.7%。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后来澄清说，只对 H1B 签证新的申请者收$100,000，现有签证持有者或续签的人不需要付这笔高昂的费用。H1B 签证有71%-72%发给了印度人，因为这样，在美国的印度专业人士里面一度出现恐慌。印度政府表示正在研究这个措施的影响力，并要求印度驻外使团向印度公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德国说21号紧急出动战斗机追踪一架在波罗的海上空的俄罗斯侦察机。德国空军表示，这架俄罗斯 IL-20M 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但既没有提供飞行路线，亦不回应无线电联系。北约立即启动快速反应警戒，德国派出了两架欧洲战斗机进行拦截和识别，随后移交给瑞典英斯战斗机跟踪继续监视。俄罗斯这个月接连侵犯北约成员国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领空。爱沙尼亚要求外界增援，美国总统川普21号表态说，如果莫斯科持续侵扰，美方将协助捍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总理图斯克22号更加强调，将毫不犹豫地击落侵犯其领空的飞行物。欧洲新闻台报道，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捷克等国敦促北约对俄罗斯的挑衅采取更强硬应对措施，包括击落侵犯盟国边界的俄军军机。其中，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尼埃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土耳其在10年前就击落过俄军的轰炸机，给我们做得榜样。三架俄国米格31战斗机19号入侵爱沙尼亚领空，滞留了12分钟，后来被意大利 F-35 战机驱离。俄国国防部否认入侵爱沙尼亚领空，声称战斗机是在俄罗斯和芬兰接壤的卡瑞利亚执行例行的飞行任务。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萨克纳指出，当时俄军机就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附近，猖狂程度罕见，目的是要测试欧洲和北约决心。爱沙尼亚为这件事引述了北约第四条款，召集成员国协商，同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22号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并且批评莫斯科的行为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的责任相反。美国总统川普21号明确回答说，是的，我会向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盟友提供支援。川普并且透露已经听取了近期俄国的飞机侵犯爱沙尼亚领空的简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